佢喺酒席破口大骂，王朝末代景象现。上海话新年燃消费高潮，民间唔认同。FBI 话中共对美网攻达空前规模。惹道情书被撕，香港隐形禁书猛增。北欧航空推神秘航班，超千人预订。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0号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陷入执政危机的同时，中共党魁习近平似乎成为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火山口。网上一段消息曝光中共党魁得不到人心的程度。社交平台品冲上边有人发帖话，包子不得人心的程度已经严重到了形同水火的地步。不出意外的话，全民皆反贼的时代即将就要到来了。这个帖的正文写道，作者无意中听到一个消息，国内一个专门卖盗版四驱车玩具起家的私营企业老细，前几日在酒席上饮多了，当着席上十几个人的面大声抨击习近平和中共，连八九天安门军人开坦克压人这种最敏感的话都讲埋。问题是这位老细运气不好，隔离房间刚好有检察院的人在吃饭，原封不动听到这些说话，偷偷录了音，直接打电话给国保大队副队长，将这位老细捉起来，到现在还没出来。帖最后写到，可见习近平现在几咁不得人心，就快变成普通老百姓茶余饭后就拿出来闹两句的对象。这个是最新的个案，同时事评论人杜正一月底在上报曝光的中共党魁权威尽失是一致的。杜正透露，据一名在中共官员圈里面混得烂熟的大陆媒体人朋友透露，现在地方的官员包括一般公务员日常最喜欢去的还是酒席，只不过更加小心，讲说话亦怕被人录音。在各类酒席入面有一个口头禅是哪个都会讲的，就是每当讲到又好嬲又好笑的人或者是事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说那头猪亦是这样。甚至有时对上级不满的时候，为了出气就会说都是那头猪做的，然后引发哄堂大笑，因为哪个都知道是在讲习近平。全民肉集背后的关键就好像杜正所讲的，中共党魁的权威消失和中共的气数已尽，实际上是相伴而行的。杜正还进一步写到，一名朋友曾经传递给我知一位匿名的中共退休老干部的言论，评论习和共产党一针见血。那个人刚上台的时候，民众对他还抱一些希望，现在没人说他好，都闹他，大家都盼住共产党垮台。自由亚洲的中国透视专栏入面，专家谈到习近平政权靠恐怖政治维持，譬如三年清零，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狱。但是物极必反，历史证明恐怖政治有边际递减效应，有些类似失多不养，债多不愁。目前可以观察到，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从前那种高度恐惧、静默无声的状态，而是进入嘲讽、餐桌、议政阶段，下一步必定向聚众抗议快速发展。事实上，这种抗议已经发生，譬如济南投射反习标语、财新挑战习近平的政策，还有英国钢琴师风波爆发之后，中国场内和舆论一边倒嘲讽小粉红，亦反映社会气氛出现微妙的变化。中国透视谈到中国酒席流行笑话那头猪，认为中国老百姓越来越不怕了，从官场到民间饭局都在到私底下闹中共党魁习近平，公众盼共产党垮台。十年间中国国内体制格局和官心民情已经发生大变，而老百姓从餐桌议政到聚众抗议，再下一步就是大规模示威。这样看来，现在这种政治笑话，这个正是王朝末年的典型景象，这个亦即是暴政的末路， 无可逃遁的。2月19号，上海官方宣布，除夕至2月16号年初七，全市消费金额是人民币569亿元。35个商圈客流量近3000万人次，比去年增长近 12%。但是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上海居民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共上海市商务委话，上海在中国新年期间迎来一波消费高潮。除夕至初七，外来消费金额是155.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1.6%。其中江苏去上海消费占重最高，随后是浙江、广东、山东和安徽。而且上海多个商业中心抽查样本销售额都比去年同期增长两位数。但是自由亚洲随后报道说，上海某大学退休教师顾国平表示，官方数据不能够反映真实情况，因为统计数据往往根据上级的意图去做。顾国平说，他亲眼所见，当地居民消费大不如前，商场内很多店铺停业，就连街市买菜的人都少了。他说，我基本上三头两日去市场，还要去逛下商店，街面上关门的店就多了。去市场现在买东西的人少了，马路上公交车、行人、地铁车厢内的人少了，我是亲眼看到的，少了 30% 到 40% 左右。时事评论人徐全说，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在降级消费，官方只是公布消费总额，但是没有说整体消费结构，譬如旅游、看文艺表演、看展览等文艺艺术等精神层面方面的消费，我们不知道。如果集中在以物质基础层面的消费，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并不能够完全代表中国经济的复苏，或者说百姓购买力增强。扬州一位在网络经商的陆先生说，他从去年6月份开始经营白酒，过年本来是刚需消费期，因为家家户户都要走亲访友，一笔钱悭不到。不过今年过年当地的购买力比不上以前。陆先生说，他经营的白酒销量比较低，过年一共卖了19箱，平时没什么销量，一个月卖五六箱。有消息说，受到电视剧《繁花》热播的影响，上海黄河路、和平饭店等成为游客热门的打卡地。不过当地人说，大部分人是看热闹，没有怎样消费。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呼吁各国关注中共的威胁，并说中共对美国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以去年曝光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为例，话给各国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知，中共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中植入攻击性恶意软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中共黑客攻击不单止在加速扩大，而且到了狂热的程度，只要北京觉得时机成熟，随时准备对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较早之前，美国和盟邦情报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福特台风受中共指派，锁定美国运输、能源和通讯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以预先部署方式潜伏至少五年。雷说，中共正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强化它的黑客渗透能力，对美国的攻击亦有转向盟国的可能，警告北京对西方的威胁正逐步扩大。在2月16号到18号召开的慕尼克安全会议聚焦以哈和俄乌问题。不过雷认为，关注中共间谍活动并应对中共军事冲突危机同等紧迫而且重要。他说，网络攻击只是中共行动的冰山一角。香港惩教所审查惹道写给未婚妻周幸彤的情书，并将部分敏感内容撕去。事件曝光之后，舆论指香港正到快速内地化，隐形禁书单正急剧扩大。报纸是在囚人士获得外界资讯的重要渠道之一。 但是据港人创办的独立媒体报道，惩教所将明报送给在囚人士之前，刻意撕掉部分被认为是敏感的内容，包括苹果案审讯内容和在副刊发表的野道写给周幸彤的情书。有在囚人士在发现报道被撕去之后，曾经向惩教处的职员反映，在努力争取之后拿回相关的内容。惩教所对此回应说，所有被认为不利于在囚人员改过自身或者是威胁秩序的内容，惩教所有权扣留不法。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捕，男友野道被困大陆，两个人只能够靠文字沟通。野道曾经分别在1月21号和2月5号在明报发表给周幸彤的两篇情书，回忆他和周幸彤相识和相恋的过程，倾诉对未婚妻的思念之情，亦对香港日益严重的言论审查表达不满。针对情书被撕事件，野道近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事发几日之后，狱方已经将从明报撕去的内容还返给周幸彤。野道说，这个当然属于政治审查与思想审查，是香港全面衰败的一个缩影。有多名消息人士表示，撕报纸是香港惩教处过去惯常的做法，只是不同监狱的审查准则不一。而近年发现各个监狱出现同一个趋势，就是禁止阅读的范围明显扩大，撕走的数量多到不合理。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虽然官方否认有禁书名单，但实际上一直存在，而且审查准则外人难以捉摸。可以肯定是现在红线越收越紧，越来越针对特定的人士和议题，尤其是黎智英等官方认为的重大政治犯，以及反送中运动、雨伞运动话题。瑞典的北欧航空宣布4月推出一个神秘航班，对目的地保密，旅客登机之前不知道要飞去哪里。这个航班只是开放给北欧航空的会员，系统刚刚开放，登记的人数即刻破千。这个神秘航班将在4月5号从丹麦哥本哈根起飞，8号返回哥本哈根，但是航空公司对目的地保密，起飞之后才会公开，旅客不需要直接给钱，只需要用30,000英里的里程数兑换，如果里程数不足，可以购买剩余的里程。在航班起飞之前，北欧航空会给旅客一份行李说明书，提醒他们应该要带哪些东西。北欧航空执行副总裁相信，这个将会是伴随旅客一生的非凡旅程。这个不是航空业第一次推出航向不知的神秘航班，匈牙利的威兹航空已经连续好几年推出跟着威兹一起迷路的活动。2022年曾经将200名乘客从阿联酋运到格鲁吉亚第三大城市库塔伊西，2023年又从意大利威尼斯飞到沙特首都利雅德。德国汉莎航空亦曾经举办汉莎惊喜活动，旅客可以选择出发的机场和度假主题，预订机票之后，汉莎航空才会公布目的地。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